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上个世纪20年代，有一个人，他带着听诊器，更带着圣膏油，走进荒蛮的中国，把病房和祭坛合而为一。你好，亲爱的朋友，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让你我一同走进美国医疗宣教士钟爱华的宣教人生，和他一起见证医学遇见使命，救赎是如何有了双重的心跳。今天《燃亮的一生》继续为你播出《钟爱华传》，由吴爽为你播讲。上一集为你讲到，为了解决床位紧张，休斯顿病房正在修建当中，可此时中国各地军阀混战，清江浦也未能幸免，那新医院还能盖得起来吗？欢迎收听《钟爱华传》第22集。
他是一位医生，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钟爱华。
钟爱华传，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1924年6月28日，钟爱华30岁生日之前的1个月零2天，女病房楼破土动工。这座楼的建成可以大大的缓解床位的压力。让当地住户感到惊奇的是，整栋建筑像蘑菇一样拔地而起。到了10月中旬，70位来自上海的建筑工人已经完成了整栋建筑的封顶工作，只剩下安装窗户、铺地板和其他配套工作。可此时军阀之间又开战了，钟爱华和弗吉尼亚目睹了2000名土匪列队经过医院大院投奔北方军队的场面。整个清江浦都处在恐慌之中，但土匪们除了在医院留下几个病号之外，并没有在清江浦停留。而这次战争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承包商在建成女病房楼之后，想要立即开建行政楼，因为上海附近的战火阻止了其他地方的所有待建项目。钟爱华同意了这个提议，并且立刻写信给休斯顿第一长老教会，催促他们尽快让所有捐赠款项到位。行政楼将医院的新旧病房大楼连接了起来，整个建筑群呈 H 型，9间手术室的墙壁用大理石磨平，易于清洁。而且让所有人都赞叹不已的是新安装的水管和排水系统，这是整个江北地区的第一套管道工程系统。钟爱华在业余时间自学，并且亲自设计了这套系统，大家共同努力安装完成了它。可即便是能力超群的钟爱华，也无法在当时中国的医院安装现代卫生间系统，因为手倒马桶还是普遍的做法。但是他的排水系统还是激发了爱德韦兰的灵感。为了除去学校男孩身上的味道，韦兰在学校设置了一间淋浴室。 爱德韦兰、钟爱华以及另外一位宣教士负责监督行政楼的收尾工作。电梯看起来功能良好，所以他们决定从三层坐到一层。可是当电梯开始运行后，三人发现下降的速度明显太快，如果照这样的速度着地，他们肯定会因为骨折而住进自己医院的病房。紧急时刻，钟爱华大叫，在落地时间向上跳，跳！三人同时起跳，落地后都安然无恙。1925年7月25日，休斯顿单元落成，整个工期只比计划晚了2个月。之前，钟爱华一直在催促承包商加快工程，但是完工后，他对于工程延期并没有什么怨言，或许他本来就没有要催促的意思。他在写给休斯顿教会的信中说，只要我们的宣教工作在这里持续，医院建筑就会屹立在这里。他的预言很准，虽然事情的发展和他想象的并不是一模一样，医院后来在国民党焦土政策的影响下被烧了一部分，如今修复后的医院成了一个中医诊所。休斯顿单元是极好的一个榜样，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已经非常坚固而且财力完备的西方教会如何帮助一个年轻的东方教会。而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宣教士们不断激励西方教会，同时又在帮助带领东方教会。而宣教士所做的这一切，没有一项不是借着祷告完成的。钟爱华在给休斯顿教会的信中说，请一直在祷告中纪念我们，祈求上帝使用我们为他多得人。爱华的母亲不仅尽自己所能将钱存入儿子的账户，而且也常常寄来一箱箱衣服和日用品。即便如此，有一次他还是在信中哀叹说，除了祷告他什么也做不了。钟爱华回信写道，祷告的价值超过所有其他帮助加在一起的价值，而且您看，上帝一直在回应您的祷告，您坚持不懈地为我们祷告带给我们的安慰是您无法想象的。钟爱华很清楚西方教会的经济援助以及西方宣教士的领导带来的危险，那就是遏制中国本土信徒的奉献意识和主动性。1916年第一次抵达中国的时候，他对此还没有什么概念，但在中国的经历已经让他充分地意识到，让医院不再依靠宣教资金而实现独立运转是多么的重要。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仁慈医院成为美南长老会在中国唯一一所实现自养的医院。长时间以来，林佳美和钟爱华都致力于将中国医生训练成完备的童工。当时在仁慈医院主要有钱景山和曹继生两位中国医生，钱医生主要负责外科。据葛中路德回忆，钱医生快乐而又善良，圆圆的大脸总是充满微笑。曹医生是本地人，在清江浦备受尊敬，他精湛的医术和与病人良好的关系使他成为医院医务工作的一面旗帜。钟爱华说，每一天我都为天父赐予我们这样优秀的中国伙伴而感恩。我知道在很多地方，医术过关的中国医生之间常会拉帮结派或是彼此排挤，最终对整个事工造成极大的伤害，也给医院负责人带来巨大的困扰。可在这里，中国医生之间连一点摩擦都见不到。仁慈医院与清江浦当地教会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双方都将对方视作上帝国度里的同工。1924年10月9日，钟爱华怀着无比欣喜的心情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上一个主日是圣餐礼拜，会众里有一位弟兄曾经因为严重的眼部感染在仁慈医院看过病，当时他第一次听到福音，之后他能想到与福音有关的地方就是这座教堂，所以他开始来教会。 今年秋天，他的妻子病得非常严重，我到他家为他的妻子看病，后来他带着他妻子来医院进一步治疗，现在他妻子已经基本痊愈了，而且对福音非常的有兴趣。这些人如果不是因为仁慈医院，可能不会有机会认识基督，而我们竭力侍奉的最终目的也是医院存在的意义，就是每一天都要在这里彰显上帝的爱。中氏一家在美国休假的时候，清江浦教会实现了两个巨大的跨越，一个是中国人自己独立新建了一幢中氏聚会所，二是吉米格雷厄姆博士不再做教会牧师，当地中国人接任了他的工作，他们选择了年事已高的高长老的长子做牧师。高牧师在宣教士办的男校长大，后来上了大学以及神学院，他的身体不是很强壮，容易在困难面前气馁，而且倾向于依靠宣教士的判断，可是他的信仰十分的坚定，从来没有动摇。后来在日本侵华战争中，高牧师在经历了日军折磨之后，为信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人生在世，生命短暂，唯有信主耶稣才有盼望，他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生命从此有了方向。以往沉迷罪恶当中，前面的道路一片黑暗，是你主耶稣救赎了我，引领我双手走进你那道生命曙光。哦，救主耶稣，我们永远爱着你，愿与你紧紧相惜，永不分离。唱得有点情不自禁，哦，救主耶稣，我们心中的太阳，天天发出光芒，天天辉煌。我愿意将我生命摆上，成为你手上有用的器皿，这世界的盐和光。
西方教会对中国的帮助显而易见，而东方教会自身也在一点点的成长。20世纪20年代，中国有地方已经完全在当地人施工下成立了聚会所，另外仁慈医院也有了中国自己的牧师。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耶稣才有盼望，他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生命从此有了方向。哦，以往沉迷罪恶当中，前面的道路一片黑暗，是你主耶稣救赎了我，引领我双手走进你那道生命曙光。